500海作品，韩愈海作品，从基层组织、财政兼容入手，重新审视世界大势下的近代中国。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悠然播讲。第一节，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真正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那些世界史学家眼里， 竟然从来就没有过世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 翻越祖国的版图，就会看到山西宛如一个楔子，牢牢地镶嵌在东三省、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之间。作为定鼎天下，特别是平衡祖国边疆的支点，山西这个楔子牢不牢，能否顶得住千军重负，关乎天下兴亡、国家安稳。明清以来，定鼎西北边疆的历次行动 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展开的。故康熙36年，清圣祖下诏，连年军队出征都要经过山西。山西筹措军需，从龙征战，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一年的额赋。从康熙50年起，由山西开始分批免除全国钱粮，三年轮遍天下。
中国的商脉起于山西，源于山西。晋商辉煌与国家经营北方边境的战略相配合、相始终。无论是走东口还是走西口，晋商的行迹，既配合着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更以贸易的方式，通过山西商路之开拓，将东北与西北、中原与北国、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成就了山西，山西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山西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雄伟壮丽的表里山河。《史记》里说，周成王封其地疏于于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块封地叫做唐。 此后6个世纪，在唐这个地方兴起了周朝最强大的北方雄邦晋。晋献公时代，先是利用其掌握的盐力实现了复国，随后又夺取原被赤狄东山高洛掌握的中条山而实现了强兵。这是由于位于晋南、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富藏铜矿。 铜的拥有使晋国的青铜兵器和器物铸造步入辉煌，而中形成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局面。汉唐之际，随着以煤炭冶铁技术的发展，周唐故地亦成为中华文明前进之发动机。后赵石勒兴于上党郡，北魏定都平城，高欢以晋阳为霸府，李唐王朝再次隆兴。 中华民族亦由是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此后，五代的晋、汉、周皆从并州崛起，辽和蒙古也均以拥有富产煤和铁的云州为根据地而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解州的迟延、 并州、云州的煤炭和冶铁业，乃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转变的动力。这一转变本身更具有深刻的世界史意义。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 而且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三晋文化奠定了基础。明代的山西版图比今天大，而清代的山西版图更大于明。所谓归绥六听， 八旗中的六旗都在山西治下，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晋方言和三晋文化共同体。山西是文化的沃土，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到1582年，在藩的朱田郊说他好学宫古文词、沈音律，而沈宣王朱田郊住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洪武20年，明在今上党长治地区以北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平北平。洪武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驻大宁城于今内蒙古宁城。1391年，明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朱皇子驻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镇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镇宁夏，封古王镇宣府，封安王镇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内连中原与东南沿海，外接中亚、西亚，广阔的中国之亚洲内陆边疆。实际上，自汉基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以与遥远的岭南九郡互成犄角之势，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末年，匈奴来降者有5000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边互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晋书卷104，石勒在记说，后赵的创建者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的杰人。不过，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西晋元康九年，江童所作《喜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喜戎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触发民族矛盾。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西晋汉族政权终被石勒所率匈奴、鲜卑、羯、氐、羌部落联军推翻，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正是这场历史的大变乱，推翻了以明教为思想基础的氏族门阀制度，形成了新的民族融合，而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因之从塞外拨向中原。定鼎北方的军事根据地，中国商脉的起源，遂成就了山西军商合一的制度传统，更发展出以军法促民法的严格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军政合一便是山西强盛的制度保障。中国政治起于秦晋之间，成于末法之道。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晋悼公铸行鼎而使民在鼎矣。这些举措均为户籍郡县制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又据宫旗制定，在古代中国，中原的国家即是城市国家，或者说是城郭的国家，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然回城郭休息，而村落则是汉代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的。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成的部落与聚落，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屯田。村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屯田避免了秦征戍之苦，在边地形成五里联邑之制，则使军粮充实。
十五制度或者保五制度，用军法来代替民法的制度，亦是在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而恰恰是从村落本身所内涵的准军事的保五制度，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之中，我们方才可以看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所在。由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之村落组织制度亦是从山西发源的。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此地保存得最为完整，体现得也最为丰富。这一点从赵树理的小说杰作《李家庄的变迁》中即可窥豹。魏源曾说，以军令斥天下之人心，惶然以军事军实言天下之人才。人才尽则军政修，人心素则国威求。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武官强，武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亡，视之谓战胜于庙堂。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得以改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共产党在太行地区试验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创新，从而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组织能力。因此，作为伟大的太行精神的发源地，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长治是抗日战争的前线和根据地。1938年到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向中国历史的。同时，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特别是人民金融和人民币制度，也是从长治，从太行山深处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长治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长治郊区的张庄。这两本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于长治这块土地。这场辩论对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他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契机。六十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成员退社时不能将其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实行的也是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时候自然无力完此重税，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
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中国基层的金融借贷机制亦从此全为土豪劣绅、买办商人及帝国主义资本所垄断把握。现代帝国主义势力正是借助中国基层金融信贷机制缺如这一点，才得以深入中国腹地的。1939年，陈汉生在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对此曾有过清晰深入之描述。陈汉生说，由于中国国家只顾向百姓征税，更无深入和面向基层的信贷制度，外国资本通过中国的买办势力向中国基层农民发放高利贷，使成为其掠夺中国最为便捷之手段。而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通过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借助的又是世界市场的名义，它比直接的政治压迫、军事入侵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当然也更为残酷。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在英国人科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季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残酷剥削之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盈利型国家经济。杜赞奇说，我所称的盈利型国家经济是指那些被国家权力利用的，但在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中没有合法收入的职员。为了强调其专断和压榨本质，我有时也用贪婪经济或掠夺经济来形容他们。因此，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之国家金融信贷机制。最早且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在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发行纸币。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对外而言，就是为了反抗国民党政权以法币通货膨胀和大幅贬值掠夺根据地人民的财产，更是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通过伪币掠夺根据地资源以保护人民的财产。对内而言，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其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根据地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特别是为广大贫苦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帮助他们开展生产，改善生活。总之，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货币剥夺人民；对内为发展生产和保障民生提供贷款，这就是人民政权发行自主货币的目标，也是人民的货币，人民币的实质。我们不能忘记，不但山西票号代表着中国金融业的传统，而且人民币也是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走出去的。由此，我们方才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当然不可能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 现代金融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实力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当然都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的与城市一样好，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韩丁之杰作《翻身》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不但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评价，而且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更指出，我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必须看完这本书，因为正是韩丁和赵树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旧中国农村的现实。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农村剥削之实质是信贷剥削，而非简单的劳动力地租剥削。翻身和赵树理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子作为非正式的税官、鱼肉乡里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扶贫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黄仁宇如此总结国共两党的历史博弈。毛泽东的成功归功于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沟通障碍，他成功说服城市青年执行乡村改革计划，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众对谈。他关于中国农村改造的信息通过无线电发报机传达到中国各地，在最基层通过口耳相传进一步传播，从而形成了以20世纪的聪明机制对抗16世纪组织形式的最佳范例。当毛泽东的话语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在城市里的国民党绝对没有机会赢得中国。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感到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导致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历史，就必须把打破常规、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大发展与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共产风严格区分开来。早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毛泽东就曾经如此严厉批判，以行政命令手段取消、代替、破坏农村市场和农村金融信贷的共产风。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条、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我相信这些久被尘封之历史亦终有重见天日之时。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在《大逆转》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